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快啊！上礼拜跟一些弟兄姐妹们见面，现在又见面了啊！有些人参加夏令会啊，感谢神。今天啊，我每次看到这个 Albert 弟兄呢，都很受感动啊，因为他跟我们是不同的这个 background， 对不对？是不是 Albert？ Right？ 啊，Uber， I'm sorry， Uber。啊，他跟我们是不同样的背景啊，但是他有这个心啊，把他能够做的啊，这就是侍奉神啊，敬拜神。他在这里用他的声乐要带领我们啊，能够提升我们的灵啊。当然我们不是只是来听一个演唱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把他的心，把他的恩赐才能在这里带我们的心能够进入神，像歌词所讲的，我们愿意多啊，从心灵里去听神的声音，然后来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敬拜，这就是侍奉啊。所以我也感谢神啊，我已经第二次听到他奉献了啊，这个诗歌，神给他有这个声乐的才能，这是很好的。今天我要用一段经文啊，可能我们比较少读的，就是利未记啊，旧约的利未记啊的第一章，来思想一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啊，来侍奉神，或者是说来敬拜神啊。在圣经里头，敬拜跟侍奉这两个常常是啊复用的啊啊。我们主日来敬拜是很重要，神的子民在这里，从我们的心灵里来，真的要体恤神的心意，然后来向神表达，用我们的音乐也好，用我们的祷告也好，用我们私下对神的祷告，说神啊，这些旨意我愿意活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生活中行出来啊，这是敬拜。所以敬拜是整有主日的敬拜，也有这个啊日常生活我们对神心中的这种委身。那么这个委身的结果，就会造成我们在行为上来侍奉他，来做主的工，来按着神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头。那么有时候我们那个就把它称为侍奉。所以这两个字是互动的。敬拜不只是在那里啊，好像听一场道，或者是一个啊唱首诗歌，那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心里的委身。但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时候，尽力就是按照我们的力量去活出来，那就是侍奉了。所以这两个字常常啊来复用的在圣经里头。那我知道大家对利未记比较不熟哈，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个圣经呢打在这里。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你有圣经，基督徒你应该还是要把它翻出来啊，请我们打开利未记好不好？如果你圣经老花眼像我一样，我就喜欢看这个。那你还没有信主，你找不到，当然你就看这个啊。但我们因为我等一下讲到，还是要带大家从经文里头去找出真理来，我就不打在这边了。所以请我们打开到利未记第一章啊，旧约利未记。利未记是旧约的几卷书啊？第几本书？第三。对了哈，我们打开到那里 OK， 然后我们按着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看这里，一起来读。等一下啊，可能你还要需要圣经，我们要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利未记第一章全部一到十七节，第二处呢是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啊来读。来，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羊群牛群中牲畜给公物。”第三，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
坛周围，那人要脱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活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的公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牛，要把羊赶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镰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洒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低下头来，把羊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树枝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归的西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下面我们就不翻了。第二处经文在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来。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长长的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灰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好，我们就一段停在这里。OK， 好，小伙伴。
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再度让我们有机会来这里亲近你，来敬拜你，来把我们对你的渴慕、对你的感恩、对你的赞美用诗歌颂赞你。我们不止要停留在这里，我们还要来体恤你的心意，好叫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怎么样敬拜你，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在我们的周遭与人相处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按着你的旨意来敬拜你，来侍奉你，好叫我们能够从你蒙福，并且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刚刚我们读了这两段经文，我们知道这里圣经在教导我们一个，也是对以色列人的教导，就是献燔祭。这两段经文你们看到立位记这本书，弟兄姐妹，我想如果你努力的上主入学，你就知道了。创世纪讲到我们人的来源，讲到人的堕落，对不对？亚当夏娃堕落，讲到神为了拯救人类归回他，能够有真理带领他，所以开始向一个人启示，这个人是谁？亚伯拉罕。这是救恩，对人类救恩的开始。这个救恩不只是给亚伯拉罕，还借着要给亚伯拉罕的后代成为一个民族，以色列。以色列应该敬拜真神，来一生活在神的旨意，成为世界上的人的光。 这个光，这个福音也要临到全世界的人。但是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后来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流浪到埃及去当奴隶。在那里当奴隶的时候，本来要亡国的，神为了要成就在这个世界上救恩，神就差遣摩西把他们从奴隶的光景带领出来。带领出来之后，他们在出埃及的神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到旷野的时候，就带领他们到一个山，是什么山？西乃山。在那个西乃山上面，神就启示摩西，向以色列人启示什么？律法，就十诫，对不对？这个十诫律法乃是以色列人如果按照这个在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这些律法去行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神的生活救恩里头蒙福。我们基督徒也一样，神拯救我们出来，就像从罪的奴隶把我们拯救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神就启示他的律法，包括旧约新约，我们应该去了解活出来，我们就会活在蒙福神祝福的光景里头。那么在出埃及记，他们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在那里，神借着摩西给他们启示律法十诫之外，还启示什么？盖什么帐幕，就是建造敬拜神的场所。因为当我们从救恩从奴隶光景释放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必须学会怎么样去敬拜神，意思就是说维持跟神的关系。这个敬拜不只是啊，到他们的会幕里头，甚至于整个立位记还讲到每一人有固定的时间，每一天的生活，还有他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所以立位记就是神启示以色列人从奴隶光景被释放出来之后，他们怎么样来敬拜侍奉他。在那里神就设立了一些礼仪，就是有五个祭啊，他们到圣殿要献上的啊。除了这样，他还启示他们的生活什么叫圣洁，在日常生活里头我要远离这些污秽的，能够活出圣洁，能够来荣耀神，来蒙神祝福。那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立位记讲了太无聊了嘛，什么献这个什么祭，杀燔祭，还要把羊牛羊带到圣殿，然后在那边宰杀，我们今天不这样做跟你们什么关系呢？不，因为这个真那个是给以色列人那一天用这样来表达他们对神的心。今天我们可能不一样的方式来敬拜神，但是那里头的真理的精义我们应该体会出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所以今天我要用立位记的第一个，神向他们启示这个献上燔祭，来作为我们怎么样敬拜神啊去学习的第一个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之后，他都是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有权柄，给我们有这个旨意，希望我们能够学会真实的敬拜侍奉他啊。我们看看第一节就好啊。第一节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就呼叫啊，大家就看圣经，没有圣经就听了。耶和华，你看叫他们盖会幕，来盖这个盖会幕，要你怎么样敬拜神，怎么样侍奉神？他说，耶和华就主动的给他们机会，呼叫摩西，对他们说：你小于以色列人中，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羊群牛群中献牲祭牲畜为供物，这个供物呢就是燔祭。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羊群牛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这里耶和华没有讲说，哎，只有牧师来献公物，也没有跟说啊，这个庄弟兄来献公物，没有说方牧师来献公物。若有人，每一个人，神都有这样的呼召，我们活出他的旨意来献上公物。献公物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来向他感恩， 来向他表达我这一生因着感恩他，我愿意按他的旨意来活。出埃及记西乃山那里把他们拯救到西乃山，这启示他们怎么样对神的心，献礼物给神就是一种感恩，对不对？表示我愿意来侍奉你，来感谢你。而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没有，你看若有人，神这时候呢启示有三种不同的礼物啊，他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一样的。在这里如果大家仔细了，第三节到第九节那里是献什么？我请问大家，
牛
啊，牛比较大比较贵，对不对啊？在古代农业社会啊，我也没有别的，我也没有什么 iPad 啊，我也没有 computer 的时候，不像今天我们服侍我带个电脑来给教会使用这奉献，或者我用电脑在家里帮教会打周报，这也侍奉啊，你就献电脑。那那时候没有农业社会嘛，牛是他们最大的产业，你看献牛啊。那么第十节到十三节献什么？
羊，
对的，山羊或者是绵羊是母公的啊。那么十四节到十七节献什么？不值钱的哈，你看除鸽斑鸠，大家看到没有？神在启示什么？每一个人都，神都很悦纳我们的奉献，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人活着就是敬拜神，都有按着你的才能恩赐来侍奉他啊！你不要说，哎呦，我好常常看教会说，哎呦，这个教他很有钱，让他去侍奉神的教会，我没有才能啊，我只有小学毕业，我有时候看教会讲，我只有小学毕业，我也没有像他们这么有学，我开的车也是不好，他们啊，教会的舞台让他们去侍奉吧，我不侍奉。我只要做个旁观者就好，神没有这个意思啊，对不对？若有人 everybody， 然后呢，有的你可以拿牛来可以吧，有的你可以拿这个羊来可以吧，稍微便宜一点，再没有钱我总可以拿什么除鸽斑鸠，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都能够来侍奉神，来献上我们的心力财力，我们的才能来侍奉神。我很感谢神啊，我们这次夏令会啊，这个李弟兄啊，他最后一天见证的时候也没有人叫他，你们教会去七八个人，他自己主动就上去向神感恩啊，他还说，我代表，我没有人猜我的啊，我代表 El Grove 教会谢谢神让我们有这一次有参加见证神。他也没有特别猜的，他能够在众人面前感谢神，这个对我们激励很大的，对不对？对那些侍奉的弟兄，他可能没有办法参与那些安排计划，但是他们安排计划就是希望做的事情能够祝福别人，那他现在蒙福他就感恩。我想那些弟兄姐妹们回去以后，他们，我问他们说明年还不要办，我其实是希望他们不要办的。为什么？因为办一个夏令会好贵，你知道吗？好贵。我说要办办去，所以弟兄姐妹的感恩。像今天早上我很感谢神啊，我就进来，我说哎呀，这个李弟兄他脚也不方便，他还开车接送另外一对老夫妇来我们教会，他献他所有所能的。所以神不在乎我们给多大多小，按着我们忠心能力，神给我们有更多的才能学问，我们就把这个侍奉神。神给我很少，我就把按照我所有的来侍奉神，神都喜悦，只要我们忠心就好。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很重要啊。第三节，他若有人献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外面猛我看看。公牛，大家看第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什么？公牛还是母牛？
公牛
啊。羊是公的还是母的？应该也有一个公字，找到这个玩家。公羊，对了，公羊。你说这奇怪啊，神是不是重男轻女啊？这个太过分了一点嘛哈，难怪中国人喜欢生男的，中国人就是这个。其实我告诉你，生女的蛮好的。我的女儿马上要生了第一胎，要生女的，我好高兴啊。女孩子比较照顾家，像我的儿子啊，你看，他一个月才打一次电话给我，我女儿每一天打一次电话给我们。我们两个在家里 empty nest 啊，就是说，很空巢啊，很孤单啊，两个老夫妇很孤单。 我跟我太太侍奉神，很多做牧者，人家也不晓得我们的心情。哎，我女儿都会打电话来，所以这个第一胎生女的很好，感谢神，她会至少会我可以先得到她的安慰跟照顾啊。所以神不是重男轻女啊，公代表什么？因为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头啊，哎，其实按照神的创造人类的时候是以男的，对不对？来代理家庭，因为男的生来就比较壮一点嘛，对不对？比较女孩子总是需要被帮助，不是说是女孩子不重要。但你看没有，神要一家之主献上，代表什么？神希望你的全家侍奉，不，但不止这样，神希望你好好的管理，公的就是一家管理带领家庭的，对不对？神很注重我们的管理，你知道吗？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创世纪就神让他们生男生女，要他们替神管理，对不对？哎，管理，神把他的才能给你，把儿女给你，把你的钱财，或者是你的房子，或者是你的学问，或者是你的一些能够做事的才能的能力，神希望你好好的管理。如果你在管理上能够好好对神忠心，你就在献燔祭了，弟兄姐妹们，好不好？燔祭就这个意思，把不管你有多少才能拿出来，然后我好好管理，好好管理奉献，这是燔祭。这第一个很重要，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我们才能够蒙福，我们才能够蒙福。而我们的侍奉必须啊，是好好的管理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不止这样，这里我看到一个很重要，这个每一个人呢都要出于甘心的，勉强就没有意思了哈，都要出于甘心的。你看他说这里，大家仔细看第二节，你想与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若有人，大家看到这个若字，这个没有，神有没有勉强我们？没有勉强。那你会说，哦呦，神没有勉强我，现在我不侍奉，我不好好敬拜，不好好为神管理。那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神的所有的教导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不是给你重担的。如果你真正明白神的话，你去操练，你会越来越觉得你按着神的话去做绝对是蒙福的。你如果为自己而活，没有好好的侍奉神，你最后你手滑了，活在自己的劳苦愁烦里头。我前天还昨天才看到一个 internet， 我想你们大概都看报纸也看到啊，这个听说中国大陆啊，前面报70个亿万富翁还怎么样，
72个，
对了，然后呢没有活到50岁的有几个啊，还一半没有活到50岁，夭折嘛，这个太可怜了，对不对？什么亿万富翁结果夭折，你看到没有？我不是在讲钱不好啊，问题是他们赚钱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好好管理？还只是自己想荣耀自己，自己去啊、活着一种高举自己，或者是放纵的生活，或者是一直自己把自己作为中心，还是神是中心？你看没有？很清楚嘛。中国大陆72个亿万，是不是亿万富翁，对不对？一半以上都夭折，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这样，一定是有钱但是睡不好觉，要不然就是心中没有平安，要不然就是常常儿女为钱财吵架，夫妻为钱财吵架，有钱是很容易办事啊。我最近看报纸，英苏俄那个很有钱的人离婚给他多少钱？给他看3亿美金的，英镑还美金，是英国历史里的离婚给最多钱的。你看他家庭生活幸福吗？所以神要我们奉献，因为我们神是人造的，他要我们为他而活，忠心的管理我们的才能，然后献这个礼物是为了感恩，知道这个是对我们好，才不会活在自己过去的劳苦愁烦败坏，以己为中心的生活啊，要不然你一定会很多的失望，很多痛苦，并且会被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的欲望给你常常控制着你。所以神要我们操练这样来敬拜他，这就是第一个我们学习奉献，出于甘心感恩的献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才能，各方面的钱财、才能、时间啊，忠心的管理， 能够为神而活，这是第一个，这里他在教导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操练啊，我们要好好的操练，用你的才能不同的，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也这样讲，他说这保罗就这样教导我们，罗马书十二章四到八节，他说我们有一个身子，就像一个教会，却有不同的肢体，我们每一个都是肢体，每一个都是肢体。他说肢体不都是一样的用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却互相联络做肢体，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来侍奉他啊，来侍奉他。不管你是什么光景才能，你都可以看看神给你有什么才能，什么使你来奉献，你来服侍神。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燔祭的真理，他要我们全人归主的侍奉。大家仔细看看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啊，他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第一章第一章六到九节，那人要剥去燔祭生的皮，把祭坛啊，把燔祭生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第九节，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全部啊。后面他讲到羊也一样，全部啊，鸟呢也几乎是全部，除了一些真的是不太有用的啊。他说树脂跟污秽啊，你不要把污秽也给神所以丢掉啊。鸟为什么？因为他讲到鸟本来就没有什么肉，树脂就代表他喉咙这里有一带啊，没有什么肉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还喜欢吃脖子好像啊，其实脖子没有什么肉，并且他那个鸟吃东西把东西就存在这个脖子里头，然后再慢慢有时候拿出来让它分泌这样，所以是很脏的东西。神说那个可以不用，其他全部都烧给奉献给神。你知道立位记里头只有这个燔祭是这样全部烧着奉献给神，其他有的祭司可以拿点部分，其他有的老百姓献上以后可以部分拿回来自己吃。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全部整个人的都知道为神而活，身心灵都是知道是神给我的，我是主权归给神啊，不是说牧师啊，我是不是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不，他只是要你好好管理，但你的心态应该，你的所有全部的人都是属于神的，你有这个心态，你才会好好管理啊，你才会不会去滥用它，你才不会反而自己到时候受反击，全部的啊。就像罗马书的十二章那里，保罗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对不对？罗马书十二章大家都很熟，我们讲保罗劝我们基督徒，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身体，保罗不是说我只是我的心，我只是我的我的嘴巴而已，不，整个身心灵整个全人都知道我是属于神的啊，这样你才不会用自己的意识去用，你有这个奉献的心态之后，你日常生活你就会常常会去体恤神的心，会问哎，我这样做是不是对不对？我这样做是不是有合神的心意？我这样做是不是还是放纵我自己的情欲想法？你这样有这个奉献，全人的整个知道是属于神，你就不会滥用你的肢体，你就不会献给己罪的，有原来有罪的自己，或者是有罪的世界去那边而活，因为你已经整个全人的心态改变了，全然的奉献。其实这样也是我们最蒙福的。你知道人是谁造的？神造的，对。所以本来就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嘛，来。如果你按照神的指示，你知道是属于他，你去活，你 整个你就不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并且你知道属于神的，这是人的基本需要，你才有一个归属感，你是属于神所爱的。你知道人很奇怪的，说起来能力很强，心中又有一个空洞，很孤独啊。你说我要属于儿女吗？也不一定是最健康，儿女也不一定会要你全部啊，对不对？你说我属于这个公司的，公司 lay you off， right？ 我属于我妻子的，妻子也会过世， right？ 你如果说你属于神的，你知道你有最安全的，你知道你是往四个世界离开时你往哪里去，你知道属于神的，你知道我属于神的，我知道有最爱的神爱我，这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你知道我的一生是属于神的，我转身找到目标了。人在这个世上不知道目标啊，我们生下来以后当然赚钱很重要，要独立，这是没有错，我们也知道养儿育女很好，但这个都是达到更长远的目标。神在创造人的目的的时候，他给你儿女是神托管你，让你好好的啊教他也能够活在神的旨意，给你操练，操练爱心，操练你的忍耐，对儿女忍耐，操练你的才能，把你的才能给交给儿女，都是给你有意义的啊。如果你失掉这个人，活着就是为神，你属于神的，其他都不是最长远的目标，人生最大你会有个空虚，并且你知道属于神的，神不管你怎么样他都接纳都爱你，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活着很喜乐，你不会整天要靠着哎呀人家不尊敬我，我好气哦，哎，我希望他爱我多一点，希望他对我好一点，不，你知道神爱你，你属于神，这是人最大的渴望。你需要找到一个最完全的爱跟接纳，你需要最大的认同，神都认同你，你需要最大的目标，人生的意义目标往哪里去，你属于神，这些都解决，你生命才能够真正蒙福。所以我们的敬拜乃是跟神知道说我的整个人都是属于神的全部。每一次以色列人来到神，只是他们到会幕里头献上甘心的要向神感恩的时候，神你拯救我，你爱我，我献上我自己要来侍奉你，要来向你感恩的时候，都提醒自己我这个人是属于你的，这就是燔祭的意义，我这个人是属于你的，神你帮助我，我的一举一动，我用我的嘴巴，用我的时间的时候，我是不是啊有讨你的喜悦，我做一个决定是不是有合神的心意，有去寻求神的旨意，这是全人的侍奉。不管在教会也好，在你的家里也好，在你的养育儿女也好，在你的这个夫妻关系，你是不是有问神你是怎么教导的啊？最近我这个教会有一对夫妇，那奇怪他不常来然后我就他是在我们的英文部服侍，我就问我的英文牧师，我很少看到这对夫妇来了，怎么？他本来是讲广东话，但他喜欢在英文部去聚会也很好，但是我也注意他的灵性，我说怎么孩子两个去上学，上大学之后他们就不常来教会了，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他说他也不知道，我说是不是他们没有真正重生啊？一个真正重生的人知道自己被神赦罪，神这么爱他，一定多少很自然的就会流露一种向神感恩，多少都会提醒自己我要到教会听听他的话，对不对？我要到教会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至少我可以贡献弟兄姐妹，爱弟兄也是很好，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就不常来教会？英文牧师就跟我说，不，他们是真正重生。我说那到底怎么回事？也不参与教会，也不大概两个月才看到他教会，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那个太太很没有安全感。我说怎么那么没有安全感呢？我说以前我还看到你给那个弟兄在教会参与服事，怎么现在都不来了？他说因为他太太阻挡他。为什么？因为他太太没有安全感，没事的这个弟兄在教会稍微服事，太太就觉得好像他没有关心他，没有爱他没有安全感。他有时候他就我说奇怪了。后来那个英文牧师说，不过他们有一个好处，他儿子来 UC Davis 念书的时候呢，夫妇有时候一个月还来看儿女一次，鼓励他去教会。我的英文牧师经验还不够啊，他以为这样就是真正的敬虔了。我说是，我知道他是到 到 UC Davis 去看他的儿女，希望他的儿子去教会，但是他希望他儿子去教会是希望他儿子可以好好的乖乖的，不要变被坏人带坏，然后有好的世界的成功，将来生活安全好一点，让他有安全感。如果这样，那还不是真正的敬拜侍奉？你让你的孩子到教会有好的环境，不会被坏人带坏，希望他成绩好一点拿 A， 希望他将来在世界有好的世界的成功，但是仍然为自己而活，仍然活在罪中，这还不是真正的教养儿女之道。我跟我女儿真正养你儿女讲说，我去看望的孩子，希望我的孩子一生一世都能够认识主，跟随主，依靠神。是的，神你许可你给他将来事业很成功，有好的工作，但是希望他一生仍然走在主的道路，这才是真正家有儿女之道。如果你只是到教会，你的目标说我的孩子赶快去教育好好的，以后他事业很成功，那还是不是全然献上，对不对？还不是真的要把儿女献给主，这不是献燔祭。所以我就想，我们家有儿女要有这样心态。我自己就这样想，我的女儿，神很祝福她，感谢神，她跟她先生还在走在主的道路。我的儿子他为了他的生活，有时候不能去主日做礼拜，你知道我跟他打电话怎么讲，说好，你最近工作你这么，但是爸爸一个要求，你每天要读一点圣经，然后你要祷告，求神给你有力量。我要他学习在每一步里头都倚靠神，感谢神。他说爸爸我会，然后你可能有时间你一定要去教会，但是你至少你个人生活你一定要倚靠神，你一定要求神给我的力量。我今天为了生活努力，不是只是为了生活，乃是神你给我的力量，能够有一天我也能够侍奉，付出去给别人。这是我们的侍奉应该有的心态。第三个，我们怎么样侍奉敬拜神呢？第三个，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来侍奉他，靠主的恩典来侍奉他。我们当以色列人献燔祭的时候，现在没注意到一个，神要他们怎么样把这个燔祭怎么样杀死，对不对？还要到这个百姓手要按在哪里，牛的怎么样头上面，羊的头上面，还要把它杀死，然后血洒在祭坛周围。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说神为了让我们人可以回归到他那里，我们本来活在远离神，在罪的光景，他要以色列提醒说，因为神可以赦免你，借着这个环境代替你死，我们本来罪人没有资格，神赐给我们永生，我们跟神也不和好，是神的敌人，但神都赦免我们，神乐意赦免我们。怎么样赦免？不必你死，谁来死？献上谁来死？牛羊来代替你死。这个更是预表到今天神更大的恩典要临到全世界的人。当初以色列神只是在教他们说，神乐意赦免他们，只要他们回转就可以了，用牛羊来代替。神有一个更大的恩典预表将来要为全人类，包括你和我，你不必在每一天每一个年拿个牛羊去，神啊你赦免我，他来代替。不，神已经用他的儿子代替你了，永远一次，永远一次。以色列人当初献上公牛斑鸠雏鸠，今天我们不必做那个，为什么？神已经乐意赦免你，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向这一条这个燔祭献上一次，成就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到这个，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呢？为什么我们侍奉？因为主耶稣的爱跟恩典。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不知道你们，你应该接受这个，因为神一次的用他的儿子的血，就像这里说代替你的罪，死了要让你活出新人，让你不要再活出过去。你要第一步，你必须要先跟神和好，你才有机会谈到说侍奉神。我们基督徒每一次来到圣殿的时候，感谢神，借着耶稣 希伯来是说你们要借着耶稣常常献上感谢的什么祭，对不对？我们主日来敬拜一定要想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才有是真正的敬拜。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感谢他。但是我们来，我们每次参与圣工，每次每日生活要认同以色列人为什么手摸在这个生羊，就代表说他知道，他承认，他感谢神用的这个公牛、公羊跟鸟为我代替我的生命，为我流血。今天我们到神面前侍奉来敬拜神，感谢神，每次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侍奉他，这样我们的侍奉才是会感恩跟甘心喜乐，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不是靠着自己好像要有一些表现，或者是我要有一点证明我多有才能，或者是我要讲到说我有多有功德，这不是神所悦纳。神所悦纳是献上感恩的祭，借着神的恩典来侍奉他。最后一点啊，我们来看看这里还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这里讲到我们侍奉怎么样能够持久，要常常保持和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辈子要好好的跟随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看到有很多人呢，信主之后火热一阵子，那么后来呢久了又离开了啊。像我刚刚讲那对夫妇，对不对？有些人在教会呢一开始哦走得很好，后来走得不好。有些人当基督徒年轻很热心，后来没有火热了，儿女毕业了，我老了，我觉得我老了，我不用退休，让别人去侍奉神就好，让别人去参与就好，我就是在那里。不，刚刚已经讲了，你在老你还是有斑鸠啊，你还是有雏鸟，对不对？神按照我们所有的才能跟所有的都，每个人都可以感恩奉献，都可以敬拜他，都可以为他做见证。这个一辈子持续的这样子能够爱神，能够敬拜神，侍奉他，需要火热的心。你要常常保持神同在的火热，这就是第六章啊，这个第六章所教导他。你们如果可以回到第六，对了，在这里啊，你看第六章怎么讲？我来看这里，在这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十三节这样讲，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代表说我们这个奉献的心要常常火，要有火。这意思是说我们常常要保持跟神心灵的亲近，借着祷告向神献上自己，这样你才会火热。任何时候你服侍有灰心的时候，你到神面前感恩祷告，思想一下我为什么信耶稣，思想神的话语，然后献上自己，这样你慢慢的你这个火就可以永远，你就不会灰心。有些时候侍奉神会灰心的啊，有时候人家讲我几句话，有时候我生活也有困难啊，我被 lay off 了，我灰心的。 lay off 是应该担心，是应该继续努力找工作，但我们还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时间能力做一点见证啊，来侍奉神，不应该受阻碍。你会没有力量，你亲近神祷告啊。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人要常常祷告，不可违心，看到没有？常常亲，这就是所谓的从早到晚都要亲近神，祭坛的火要烧着，代表从早到晚你都要亲近神，保持你那个奉献感恩的心，这就是献燔祭要学习。从早到晚要常常思想到神，感谢他，把心把人奉献给他，借着祷告把你的心智求神来扶持你，你才不会灰心。 今天的教会我觉得祷告啊不够，所以今天的教会大部分啊都不够的火热侍奉神，其实不是很好啊，因为按照神的旨意，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凡事怎么样谢恩，对不对？不住的祷告吧，就像祭坛的火常常烧着，你才能够侍奉，才能够持续，才不会很容易的受伤。并且这里很重要啊，大家再仔细看这个经文，下面第十一节有没有？ Can we lost the verse? OK， 我们没有，我来找第六章11-13，可能我丢掉了。随后啊，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6:11。随后他说，坛上的燔祭火要常常的，我从10读好了。从早到晚，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第十节，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大家仔细看到没有？把灰啊烧完以后，把灰倒在坛的旁边，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每次常常每日亲近的时候，还要常常在神面前把这个灰是没有用的，烧过的木材灰就没有，把我们心中的不干净的一些罪，我们向神认罪除去，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奉献的活，才能够常常。一个人如果不圣洁，无法被神使用，没办法，神的力量在你身上。你要能够有火热的心，对神常常心心相连，你必须常常来到面前祷告感恩，不住的祷告，凡这些你还要常常在神面前除灰，把你生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好，我们的举止不小心也好，我们得罪神，我们必须要认罪除灰。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就一定会怎么样洗净我们的赦免，我们才可以恢复跟神之间亲近的关系，这样你才能够服侍的长久。所以要常常保持神的同在，借着亲近他祷告读经，借着认罪，我们奉献的火就会常常的烧着，我们就能够服侍有力，这就是讨神喜悦的侍奉，这很重要啊！如果我们没有每日这样，我们服侍不长久，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蒙神的祝福。我们低头来祷告。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拯救我们，就像当初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隶之家的光景拯救出来，你带领到那西乃山上亲自的见你，在那里你启示怎么样建造场所，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遵循你的话，活出蒙神旨意的侍奉。谢谢你，今天你照样这些真理也放在我们的心中，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愿意像你当初教导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常常要亲近你，献上自己为活祭。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已经一次献上，今天我们不必像当初一样常常好像要献上这些牲畜才能得到你的悦纳，但我们要记得是神你的儿子耶稣你自己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我们罪完全得赦免，并且永远得赦免，但我们要感谢你，像你所教导的，我们心甘乐意要把自己归给你，我们生命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都是你赐给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永生，并且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愿意常常把自己献上给你，作为你的器皿，我们要真是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我们更是要常常向你感恩，我们愿意成为主的器皿，一生为主的见证，自己蒙福你的家也蒙福，你的名也得到荣耀，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